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主内平安。我们今天接着来灵修诗篇，今天要灵修的章节是第39篇第1到13节，经文是这样的：我曾说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行，免得我舌头犯罪。恶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要用嚼环勒住我的口。我默然无声，连好话也不出口，我的愁苦就发动了。我的心在我里面发热，我默想的时候，火就烧起，我便用舌头说话。耶和华，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踪，我的寿数几何，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。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。个人最稳妥的时候，真是全然虚幻。世人行动实属幻影，他们忙乱真是枉然，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。主啊，如今我等什么呢？我的指望在乎你，求你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，不要使我受愚顽人的羞辱。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求你把你的责罚从我身上免去，因你手的责打我便消灭。你因人的罪恶惩罚他的时候，叫他的笑容消灭，如一被虫所咬，世人真是虚幻。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。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般。求你宽容我，使我在去而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。接着这段经文，牧长同工今天和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谨慎我的言语。你有没有下过决心对自己说，我要谨慎我的言语？后来结果怎样？今天诗篇大卫用他的经历告诉我们，如何才能真正谨慎自己的言语。从39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可以看见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圣洁和敬畏上帝的人，因此他在生活中立志谨慎不犯罪。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不犯罪，就是在言语上，而要在言语上能不犯罪是相当困难的。有一个情况会让在言语上不犯罪更加困难，就是恶人在自己的面前时，还有第八节所提到的当碰到愚顽人的时候。在那种时刻和情况场合，要能够让自己的舌头不犯罪，大卫形容要用嚼环勒住自己的口不可。然而经文中我们看见，尽管大卫想用嚼环勒住自己的口，但他心中的愁苦，心中面对恶人愚顽人的怒火，虽经挣扎，他还是不得不说话。从人生命的经历，被恶人愚顽人激怒所出口的话是一定会犯罪的。接着第四、五、六节，大卫感叹和认识到人生的短暂和虚幻。我想大卫想从感悟到对人生的短暂和虚幻得着一个内在力量，帮助他胜过那种无奈， 就是面对恶人愚顽人时，言语上没有办法不犯罪的无奈，因为用嚼环都没有用。这篇诗篇中，大卫没有清楚说明他对世上恶人愚顽人耿耿于怀，以致不得不说或不得不批评的是什么。但在第六节提到财宝，我想大卫内心的不平应与恶人不法获得财富有关，而这不也是现今我们人生的真实写照吗？我们常常不平嫉妒周边世人财富上的事。第七节是一个转捩点，大卫回到上帝的身上，他知道他的指望最终仍然在神。而且加上后面几节的圣经，我们看见大卫再次回到生命活着的根本，那就是认识自己本身是一个罪人，只有神能救他脱离一切的过犯和罪恶，也只有如此依靠神，才能够活出经文第九节所提到的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不然就如第十一节所言，结局只是消灭和虚幻。看来如果不回到神面前，而且不忘只有神才能救我们脱离一切过犯，包括言语上的，那么靠什么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去面对恶人，同时言语上不犯罪和不受愚顽人的羞辱。虽然大卫求神帮助自己默然不语，但他呼求上帝不要静默无声，他求上帝的怜悯，听他的祷告，纪念他的眼泪，并且宽容他，使他能够在尽管只是像客旅或寄居般的人生中，在离世之前靠神有力量，活出一个喜乐得胜的人生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特别的办法用来谨慎你的言行，免得舌头犯罪呢？下面让我们低头来做一个祷告。上帝啊，帮助我完全认识知道我人生的指望只在乎你，救我脱离过犯，叫我不受恶人和愚顽人的羞辱，听我盼望过一个得胜生活的呼求，纪念我祷告时所流的眼泪，也宽容我的软弱，帮助我在短暂的人生中靠着主走神的道路。阿们。